爱问人物全球传播 iAsk Global Founders Office。 爱问传媒携手全球创始人传播服务联盟，辅佐创始人全球定位传播。欢迎您每天聆听爱问人物。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的守候。本期播出的爱问人物是刘卫平。卫龙上市在即，刘卫平能否续写首富传奇？2021年5月12号，辣条巨头卫龙向港交所递交了 IPO 申请书，辣条第一股终于要上市了。向港交所递交 IPO 申请前夕，卫龙已经完成了 Pre-IPO 轮融资，这是其首次引入外部资本，投后估值立刻超过了600亿元，比目前已上市的网红零食品牌三只松鼠、良品铺子加在一起的市值总和还要高。早在2018年就曾被传出上市的卫龙，曾因食品安全问题和业务单一等问题而不了了之。眼下再谋上市，卫龙给出了令人满意的成绩。根据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按2020年零售额统计，卫龙在中国辣味休闲食品市场排名第一，市场份额达到 5.7%， 是第二名的 3.8 倍。其 95.0% 的客户是35岁及以下，55.0% 的客户是25岁及以下。招股书中，刘氏兄弟也丝毫不吝自豪之情，我们的产品陪伴了中国千禧一代人的成长，我们不断创新，满足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蕾，是25及以下年轻人心目中休闲食品第一品牌。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人物全球传播。正在播出的爱问人物是刘卫平。垃圾食品不垃圾。辣条起源于湖南平江的辣干，清朝康熙年间，平江的辣干还曾被列为宫廷贡品，平江的家家户户都会做辣干，这也是很多平江人养家糊口的基本出路。1998年湖南洪水，农民损失惨重，平江县也不例外，当年生产酱干的原材料大豆价格大幅上涨，酱干行情持续走低，行业一片哀鸿。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当地酱干作坊的老师傅们选择了市面上最便宜的面粉当原材料，于是一种与酱干相仿的面筋小食品横空出世。1999年，刘卫平21岁，仅有高中学历的他带着辣条配方跑到了河南漯河。低学历做低门槛的低端食品，刘卫平挣扎了很多年才攒够半场的钱。2001年，刘卫平的平平食品厂终于开张。2003年，成龙火遍大江南北，为了蹭热度，他当即注册了独立品牌商标卫龙。2004年，有了独立品牌的卫龙开始带领销售团队开始进行疯狂地推，从家乐福、沃尔玛等大型商超，到24小时便利超市，再到学校和社区的小型便利店，很快刘卫平成为了辣条行业的领军人物之一。不过最初的辣条生产处于缺乏生产监管和经营规范的状态，大多都在乡间小作坊进行，简单包装后便被销往各个超市、中小学校，非法添加等生产丑闻和食品安全事故层出不穷。再加上几毛钱一袋的定位和低劣的包装，辣条成为了国民心中的垃圾食品。2005年，中央电视台曝光了平江一家面筋厂，其原料检测出了非法添加剂霉克星。随后辣条黑作坊被不断曝光，以面筋生产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厂商全部成为众矢之的。在一波言过一波的整治风暴过后，辣条行业从最鼎盛时的2000多家企业只剩下零星的500多家。本着摆脱垃圾食品帽子的初衷，卫龙却在洗白的路上开始跑偏。2014年，刘卫平邀请了知名网红张全蛋在公司的生产线进行直播，意图向广大网友消费者展示自己高度自动化的设备和一尘不染的车间。 刘卫平万万没想到，直播那一个月，每天涌进直播间的观众多达20万人，动静大到人民网都手动点赞。卫龙辣条不仅好吃，还干净卫生，气魄宏大。事实上，擅长蹭热度的刘卫平早在2010年就邀请了赵薇代言产品，2012年更是邀请了当年最火的明星杨幂代言亲嘴烧等系列产品。紧接着，从与暴走漫画的合作、微博段子手的炒作，到天猫网站的黑客事件、苹果广告风，再到老司机情色网站风格，卫龙玩得忘乎所以，次次制造热点高潮。而那些来包辣条压压惊，这个世界没有一包辣条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就两包，我马上就要发财了，辣条随便吃等系列表情包更是成为社交网络的经典语录。截至2018年，卫龙集团总占地面积300多亩，拥有员工3000余人，年产值超过500亿。那一年打开亚马逊美国官网，340克的卫龙辣条标价 10.41 美元，大约相当于人民币 69.4 元，几乎是国内的7倍，成为继老干妈辣酱之后的第二个登上美国奢侈食品榜单的中国神器。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人物全球传播，正在播出的爱问人物是刘卫平，辣条有多诱人。过去三年，卫龙分别销售了 15.55 万吨、17.33 万吨、17.95 万吨的辣条。而正是三年前的2018年，卫龙要上市的消息曾被传得有鼻子有眼。不过刘卫平等到的并非 IPO 的钟声，而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点名。2018年8月17号，卫龙的亲嘴烧登上了宁波市镇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黑榜。不合格原因是因为检测出山梨酸含量为 0.219 克每千克，脱氢乙酸含量为 0.0989 克每千克，标准为不得使用。内忧尚未解决，外患接踵而至。与刘卫平不同，张燎原的三只松鼠从2012年创立之初的定位就是互联网食品品牌。2019年7月，三只松鼠率先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当年双十一，三只松鼠一天内的销售额破了10亿。而这个国民零食第一股早在2015年就上线了辣条项目。2017年正式推出的约辣系列，仅用7个月就实现了480万份的销量，居于天猫平台辣条类同期单品销量第一的位置。除此以外，百草味、良品铺子等网红食品品牌都已将辣条加入自己的产品矩阵，就连传统糖果品牌金丝猴也增加了这一品类。20年如一日耕耘辣条，总不能未来20年还掉在同一棵树上，刘卫平需要讲更大的故事。2019年3月，卫龙食品专卖店中上架了酸辣粉、自热辣条火锅的产品。此外，卫龙旗下还提供魔芋、干脆面、蔬菜干等新花样。根据卫龙招股书显示，虽然调味面制品仍为公司第一大主营收入来源，但这个比例正在逐步缩减。2018年到2020年，卫龙辣条的收入分别为 21.62 亿元、24.75 亿元、26.90 亿元，收入占比分别为 78.6%、73.1%、65.3%。刘卫平十分诚恳，我们通过升级食材、生产及包装技术，不断提升调味面制品的口味及稳定性，并推出新产品。截至最后实际可行日期，我们拥有37款调味面制品。我们陆续推出了风吃、亲嘴烧系列等品牌，建立了多元化的产品及品牌组合，提升了我们整体的市场地位以及经销商的竞争力与积极性。据爱问人物了解，卫龙的吸金能力确实值得肯定。2018年到2020年，卫龙的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27.52 亿元、33.85 亿元、41.2 亿元，三年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22.4%。 同期净利润分别为 4.76 亿元、6.58 亿元、8.19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31.17%。 最值得一提的是，卫龙的净利率在2020年达到了 19.9%。 根据福若斯特沙利文报告，该净利率远高于2020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约 10% 的平均水平。相较于已上市的零食企业三只松鼠、恰恰、良品铺子三者，2020年的营收分别为 97.9 亿元、52.9 亿元、78.9 亿元，而同期净利率却仅为 3.07%、 15.22%、 4.36%。如此之高的净资产回报率必然会收获资本青睐。要知道，在当前的市场上，能够让腾讯 Pony 马和阿里 Jack 马坐在谈判桌同一侧的投资对象啊，少之又少。卫龙以前食品制造业的双马投资更是史无前例。艾问人物了解，在传出上市风声之前，卫龙从未接受过任何外部投资，直至今年5月8号引入了外部资本，由 CPE、 元丰和高瓴联合领投，红杉中国、腾讯、云峰基金等机构跟投。据悉，卫龙本轮 Pre-IPO 融资投后估值达700亿元，超过了恰恰、三只松鼠、良品铺子目前的市值总和。如果按照2020年卫龙的净利润计算，卫龙估值 PE 倍数高达 85.5 倍。2020年农夫山泉在港交所上市首日，曾一度把钟闪闪推到中国首富的位置上。蓦然回首，卫龙已经估值700亿，上市在即，刘卫平能否续写首富传奇？
更多顶级人物，欢迎关注每周六晚11点海南卫视，同步在学习强国 APP 直播。更多完整内容，欢迎关注爱问官网 iask-media.com。 更多精彩内容，也可以搜索爱问人物抖音号 iaskleaders。 爱问人物全球传播 iask Global Founders Office。